50人死亡。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书院中心讲堂前，他望着檐上的实事求是的匾额，久久凝思。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是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毛泽东与岳麓书院有着怎样的渊源？实事求是的匾额对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影响？而毛泽东又是如何发起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的？岳麓书院如何成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是如何走上建党道路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岳麓书院这座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古代传统的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只风和，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岳麓书院的雏形始于唐代，由僧人智玄等人在岳麓山蟒蛇洞附近建立了类似于学斋一样的书院府。到了宋太宗时期，也就是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了岳麓书院。北宋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公元1015年，周氏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他接任以后，书院的生徒达到了数百人，那在当时算是非常大的规模了。周氏兴学的事迹很快被宋真宗赵恒所知。宋真宗对教育非常重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名句就出自这位皇帝。于是他封周氏为国子监的主簿，但是呢，周氏一心办学，不愿意做官。宋真宗被他的真性情所感动，同意他回到书院去执教，而且赐他鞍马和酒精，并且赐了御题的匾额“岳麓书院”。当然，宋真宗所赐的匾额没有传下来，今天岳麓书院保存的年代最久远的匾额是明朝所传。当我们走进岳麓书院，远远的就看见大门两侧白底黑字的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人的文化自信在这八个大字当中彰显无疑。当然，门口这幅楹联不是一开始就挂上去的，在清嘉庆17到22年，也就是公元1812到1817年，袁明耀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门人请他撰题大门楹联，袁明耀以左传襄公26年中的唯楚有才作为上联，接着他让学生们来做下联，贡生张中阶则以论语泰伯中的于斯为盛为对，组成了这幅著名的流水。 这幅楹联的上下联都出自经典，联谊关切，也道出了岳麓书院英才辈出的历史事实。岳麓书院的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进了岳麓书院，当时的校长宾布成手书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后来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当时青年毛泽东曾经两度寓居岳麓书院，从他的寓所推开窗，就能看到讲堂檐前那块实事求是的匾额。天天在岳麓书院学习活动，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可以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表述：岳麓书院重视经世致用的乡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岳麓书院实事求是的校训深深地刻在了毛泽东的心中。毛泽东8岁开始上学，在韶山中先后进了6所私塾，读了6年书。1910年秋天，16岁的毛泽东离开了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去报考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实行新法教育，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历史、地理以及英语、自然科学等新鲜知识。他读书涉猎广泛，肯于思考，所以作文成绩优异。1912年春天，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来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这所中学里，毛泽东以擅长作文闻名全校，国文教员对他的作文《商鞅喜目立信论》极为赏识，称赞他自是伟大之气，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毛泽东在省中读了半年以后，感到中学课程肤浅，在校读书不如自学，于是就退了学。后来毛泽东居住在长沙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自学生活。每天他早出晚归，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专心致志地看书。1913年春天，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前途，他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而且吃饭和住宿费用低廉，毕业以后还可以担任教师。于是他在父母的赞同还有朋友的鼓励下前去报名，结果果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第二年春天，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该校预科第3班，后来又编入本科第8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他们是以最新民本主义为教育方针，强调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注重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这所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员，像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继范、李锦熙等等，所以这所学校堪称当时湖南培育师资和新青年的摇篮。在省一师，毛泽东的好学上进、进步言论、杰出才华、过人胆识、踏实作风等优良品行受到同学们的钦佩和推崇。当时毛泽东经常对同学们说，丈夫要为天下齐，即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个齐男子。于是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毛齐，赞誉他是一位齐男子。毛泽东到长沙求学以后，曾经结识过几位朋友，但是他仍然觉得身边的朋友太少，他决心突破第一师范的狭小圈子，到更大的范围去结交更多的亲密伙伴。于是在1915年9月，他以28画生名义向各校张贴了征友启事。一开始虽然只有5、6人应征， 但接着他跟各地很多学生和青年都建立了通信联系，逐渐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这里面有蔡和森、何书恒、萧子生、张坤帝、罗学赞、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多人。毛泽东跟这批志向远大的青年们出没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他们不谈金钱，也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更不谈家庭琐事，只是经常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这群青年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到了1917年冬天，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识，集合同志，创建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毛泽东根据讨论结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就和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1918年4月14号，在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参与起草的会章。会章规定了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质，改良人心风格。这次会议上推举了萧子生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没过多久，萧子生去法国留学了，会务由毛泽东主持。新民学会成立日，会员只有11个人，到了1920年底已经拥有会员100多人。而这一年，学会的宗旨也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刚才我们曾经提到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早年毕业于岳麓书院，在经受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出国留学。1913年学成回国以后，开始了他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涯。杨昌济先后在医师和岳麓书院内的湖南高师任教。他利用上课的机会介绍西方的进步思想，还鼓励学生们投身社会革命，于是在他门下涌现了一大批的革命者。青年毛泽东正是在杨昌济的影响和介绍下，曾经在1918年6月和1919年8月两次寓居岳麓书院的办学斋，与蔡和森一起进行空气浴、风雨浴，野蛮其体魄，探讨学术和国家前途，研究社会政治。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青年毛泽东还对岳麓书院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从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在系统研究书院文化发展的同时，对实事求是的岳麓书院校训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让它扩展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可以说是岳麓书院优秀文化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贡献。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也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6月下旬，他接到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他在医师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的来信，他得知蔡元培、李时增等人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为了组织湖南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跟蔡和森、萧子生等人在湖南医师附属小学召集新民学会的会员开会，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会议认为赴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尽力进行，于是他们决定立刻在湖南组织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推举蔡和森去北京了解情况进行联络，而毛泽东和其他会员继续留在长沙做发动和组织工作。蔡和森到北京以后，将联络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人，要求他们发动众多青年来北京，以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而且他急切希望毛泽东能够尽快入京，指导和主持这一工作。在信中，蔡和森强调，吾辈有一二人住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甚问题。毛泽东接到信以后，带着张坤帝、罗学赞、李维汉、罗章龙、萧子生等20多名准备赴法的青年，在8月19号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到北京的初期， 毛泽东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统筹全局，跟蔡和森一起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着，迎接并且安排第二批湖南青年30多人进保定留法预备班等等。当时毛泽东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拮据，急于谋个临时差事。十月间，经过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李大钊，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是8块大洋。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通过管理报刊这个得天独厚的便利，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也汲取了许多新鲜知识。他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除了经常旁听他感兴趣的课之外，还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191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送走了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而自己却留在了国内。对此他曾经解释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了长沙。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亲拟传单，带着新民学会的学生会员到长沙的各个学校进行串联发动。经过联络和协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在5月底成立，会长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彭煌，而毛泽东是这个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省学联成立以后，冲破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发动了全省学生的总罢课，以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毛泽东跟成群结队的学生们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积极开展废除21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毛泽东认为湖南迫切需要办一个有影响的革命刊物。湖南省学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仿效李大钊的《每周评论》，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且推举他为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在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出版了。毛泽东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全力以赴，呕心沥血。因为当时投稿的人并不多，因此大部分文稿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湘江评论一共出了5期，另有临时增刊第一号。据统计，毛泽东为这个刊物写了30多篇文章。湘江评论跟当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思想性、战斗性都属于最强之列，并且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恢宏，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湘江评论因为传播新思想，洋溢着斗争精神，8月中旬第5期刚出版就被督军兼省长的张敬尧查封了，同时省学联也被张敬尧勒令解散。到了9月，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的邀请，担任该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但是没过多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了。接着，毛泽东在湖南的《大公报》《女界中》等报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迷信和腐败的社会制度，宣传革命思想。1919年12月18号，就在长沙学生进行总罢课的时候，毛泽东带着一个100多人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这次率队驱张进北京，是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了。这次毛泽东在北京4个多月的时间里，热心地搜寻和研读那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还读了许多关于苏俄革命的书。尤其是跟李大钊的频繁交往，让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学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收获。1920年5月初，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在5月5号抵达了上海。这次毛泽东在上海度过了将近2个月，成了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宅的常客。当时他常常与陈独秀见面，跟他讨论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 探讨如何将马列著作中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毛泽东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走上建党道路，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我们再说回到岳麓书院的校训，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的曲折进程中，实事求是精神多次焕发出闪耀的光芒。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的科学的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明确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1943年，在延安，实事求是被毛泽东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沿用至今。1945年，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1978年，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被党中央重新确立，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